中国官媒央视报道，根据中国文旅部9月10号引述携程数据显示，中国境内在中秋年假期间的单程包括税务的机票价格是人均人民币770元，较去年中秋节和国庆前三日的价格下跌了1/4。另据去哪里大数据平台的统计亦显示，中秋年假期间前百大酒店当中有30%的酒店的预订房价和淡季的价位相当，未见升幅空间，包括最具指标性的月饼销售亦严重下跌。根据中国消费品线下零售监测机构马上赢的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前夕主要的门市的月饼类产品销售近乎腰斩，比去年下跌了45%，而且连续第二年下跌。中国财经网站华尔街见闻亦引述华泰证券的分析报告，话受到中国境内需求偏弱同埋库存偏高等影响，今年年假期间中秋四件套，亦即系红酒、月饼、茶叶同埋大闸蟹嘅数量升价下跌，市价较旧年同期跌咗超过10%。对此景气低迷景象，杭州微博博文张先生的小号手发文慨叹话：而家老百姓连月饼都食唔起。而另一名浙江微博网民守护全世界最好的小狗狗，亦语带无奈话：呢一年睇住大家关店倒闭。中国经济复苏力度乏力之下，中秋年假消费低过预期，再次验证中国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严峻。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9月14号公布的8月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已经连续4个月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成长速度亦较7月份滑落了 0.6%。这个数据亦显示中国房市持续低迷，今年1至8月的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近6兆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跌 23.6%， 房屋新开工面积亦较去年同期下跌了 22.5%。 中国学者和网络舆情显然是比较悲观，其中最重磅的警告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行长易纲，他在9月6号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说，中国现在应该要将重点放在抵抗通缩的压力上。他强调中国需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成长。虽然外资金融界大多数是热烈讨论中国已经陷入螺旋式的通缩，但是中国官方的态度始终是讳莫如深，境内主流经济学界亦少见有人公开讨论。因此易纲这一番发言被视为中国的通缩问题终于被摆上台。而易纲开出第一炮之后，多名中国知名经济学家纷纷发出警告。中国社交媒体小红书在星期二发布了专家教你应对通缩的短视频，其中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亦录影直言，对多数人来讲，应对通缩的核心词应该是更务实一点。他向中国民众的建言是尽量不要失业，失业之后尽量找工作，能够不使钱的尽量少使钱，以及不要将时代的红利当作自己的本事。中国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在9月初的凤凰湾区财政论坛2024节目上亦表示，中国宏观经济当前最大的问题就是居民异常的储蓄增长导致内部有效需求不足。傅鹏说，中国人昔日的消费升级的底气大多数是来自房地产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而并非薪资的成长，但是近年来随着房价下跌，财富缩水之后，民众消费自然随之降级，这个是中国经济最危险的信号。傅鹏说，中国群众消费降级导致企业端的投资回报越来越低，陷入内卷式的盲目竞争，而很多企业为了美化财政报告选择裁员去降本增效，这个又陷工薪阶级于绝境，因为失业和房屋贬值的双重打击令到居民消费继续收缩，形成难以打破的螺旋式恶性循环。傅鹏说，无论是中国擅长的大量生产，他说外界寄望中国减息带动的资本流动利好，都解决不到中国目前有效内需不足的问题。他说中国经济前景欠佳，再加上欧美国家加速同中国脱欧，中国市场已经不随着全球共振，因此就算美国资金再活络，流向中国的几率亦不高。傅鹏长达22分钟的完整演说经过抖音流传，已经吸引到几百人按赞和转发。 在中国学者专家的大声疾呼之下，中国的通缩危机从原本的不好讲的秘密变成网络的显学。无论抖音、小红书等等的社交媒体开始出现大量解说通缩知识的视频。抖音推荐的搜寻记录亦显示，中国官方承认通货紧缩、百姓抗通缩最好的方法，以及通缩会带来的后果等等的关键词条，都受到网民的高度关注。这个令到古语加办等不少抖音的部落客纷纷推测，中国官方或者已经网开一面，放宽网络审查，以备学者和民众开始直接面对通缩，或者有可能显示出应对通缩的方案很可能已经上路，而中国官方可能在第四季放大招，出台重大刺激政策去扭转经济的颓势。不过几名分析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并不乐观。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研究员黄国臣说，早在两三年前，中国出现货币供应量呈双位数的增长，物价还未跟着提升的情势的时候，外界已经关注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过去一年来，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每个月的年增率都低过 1%， 摆明了中国确实笼罩在通缩的阴霾之下。虽然房屋和汽车等大宗商品在中国都出现降价以求的趋势，但是民生物资自从七月起就出现了升幅，包括因为物美价廉而被称为穷鬼三件套的可乐、即食面和榨菜等庶民美食竟然是先后加价。对此，黄国臣说，基础民生消费品的价格不跌反升，反映出中国所面临的滞胀货现象是现在最令到基层百姓有感的困境。他说，其中的原因之一和很多民众的消费降级改买便宜价的商品有关，因为市场需求的走升自然是推高价格。而另外，各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新增各种罚款和公共服务费用等，亦变相提高了商品制造和运输成本，企业自然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扣除掉罚款以外，很大宗是来自于公共事务的价格上涨。
黄国臣对美国之音说，扣除罚款以外，很大宗是来自于公共设施的价格上升，例如说水电、公共汽车，这个可能是推动基本物价上涨的原因。而另一个，因为大家没有钱去消费高档的餐厅，然后都去消费低档的必需品，价格自然会上升。在美国波士顿的时事评论员王剑亦表示，中国的房价暴跌令到民众不敢再贷款买房，甚至急于提前还贷，是这个的通缩背后最大的起因。王剑说，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危机和日本的90年代的情况非常类似，唯一的差异就是中国的债务问题比日本更加严重。中国国务院在9月10日首次揭露数据显示，中国政府的法定债务在2023年底已经超过70兆元人民币，负债率接近 100%， 远高于 60% 的警戒线。王健分析，一般中国民众的财务压力更大，因为更多的家庭都靠夫妻两人和双方的父母一共六个人的收入在这里夹钱买房，一旦房价走跌的话，全家的消费力将会受到重挫。
日本政府当年是有负债，但是跟中国现在的这个负债的情况没办法比。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日本政府当年是有负债，但是跟中国现在的负债情况没办法比，个人也好，企业政府也好，中国的债务杠杆超出了人类纪录。在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报中心主任孙明德同意，中国最严峻的经济问题是来自占经济比重三成的房市不景气。但他说，中国的房市泡沫问题日本台湾都经历过，但是一个需要时间消化过剩屋的过程。而另外，中国经济就算进入了中度成长阶段，但是它的成长率如果仍然维持在 5% 水平，比周边邻国的经济成长都好得多。虽然经济前景欠佳，但是孙明德分析，中国并没有在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发布的公布当中抛出明确的救市政策，可见中国官方并不打算好像过去一样推出短期的刺激政策。
当我 他们呢是有意让这个经济自然去调整。
孙明德对美国之音话，中国官方有意俾经济自然去调整，而唔系好似过去动不动咧就印银纸加大财政嘅刺激，好似咁样十几年一直冇办法解决嘅房地产问题，一次解决到底，可能反而好事。孙明德分析，中国的物价走跌恐怕是官方有意稳住人民币汇率，避免好像日本台湾一样放任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而另外，中国市场庞大，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亦很难简单地去用通缩这个词去统称各地所见的经济状况。以上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